好，我们继续第六讲。第六讲，第六讲叫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这个副标题就是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雅各书，雅各，新约雅各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七。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我们再读一次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相称。好了，经文暂时读的几处，一会儿我们需要的时候再来补充。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让我们做完全人，像谁完全呢？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实际上主耶稣自我谦卑，让我们学天父完全一样。实际上主耶稣就是一个完全人，他自己不自己说你们学我，乃是要学天父。人们在雅各书要告诉我们，一个仅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你的信心是死的。就是方才我们交通过的，一个基督徒是的，没信主以前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没信主以前，信主前信主后，这是个话，是一个界限。信主前再罪大恶极，一切是信耶稣在基督里经过十字架，一切都了结了。那么就是你信主之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应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人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要有行为，这个新人要有新的行为。这样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这个基督徒的行为。第一方面，像主耶稣一样，他是怎样的遵行天父的旨意， 主耶稣怎样尊敬天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把遵行天父的旨意当作食物那么样重要，特别我们中国人对的吃的问题是特别关心。人家外国人一见面，你好，早安，晚安，人家问这个，咱们一见面你看怎么说，吃辣。咱们中国人对个吃特别的要命，这也是真一个笑话。这人刚从厕所出来，他问的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坏意思，吃了啊，吃了。完了吃了以后，那个人怎么样就后悔了，哎呀，刚从厕所出来我怎么说吃了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吃的问题他不就怎么那么的感兴趣，就那么好吃。也别说全世界吃，中国人吃饭是最出名的，真的。他们外国人你别看他长得身高马大的，他们一个艺术性不行的，就那点面包，就那点香肠，就那点什么果水果牛奶一喝，咱们中国你看吧，那个样那个菜样。所以他们有外国人到中国来就专来享受中国的这套烹饪，这是中国独到之处。所以中国人好吃，一见面吃了，吃了。山西人啊，不叫吃，喝了。凡是这个离不开这个吃。今天主耶稣把遵行天父的旨意当作吃饭那么重要，来，我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对于父神的旨意是这样的看重。那么今天我们都已经奉献了，奉献了就说了，主权应该交让出来了，对不对？交让出来以后，特点是什么呢？心意更新变化，凡事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凡事要问问，这么样什么事情这么样做，合乎不合乎神的旨意，什么事都得这样。而且不仅在这，就是真正的身体力行，为了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付上一切的代价去遵行。但遵神旨，莫问前程，这是王明道老仆人第一句名言。只要是神的旨意，不管他福与祸，但遵神旨，莫问前程。也求神施恩给我们这样一个遵行天父的旨意的心，绝对的为了主的旨意肯付上一切的代价。你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祷告，面临着一会儿就要被抓捉拿了，主耶稣怎么祷告的？父啊，他若可行，把杯给我撤去。一转念，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谁的意思？照父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是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一个好榜样。我们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肯付出这么样的代价吗？岂不知我们在关键时刻，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就是要考验你到底你遵行不遵行天父的旨意。等我们遇见实际问的时候，我们再交通。这个意念心意要更新了啊，什么事不再由得自己了，要凡事求问神的旨意如何了。 第二方面，看看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就是个孝敬父母。主耶稣是孝敬父母，给我们做了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有这么点记载，就是说他们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和他母亲去过节去了。过节了以后呢，耶稣呢还留在圣殿里头查考圣经。等父母回家以后呢，发现孩子没了，又回头找耶稣。耶稣在殿里来研究圣经。虽然这么说，主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接着圣经有一句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是的，主耶稣以父神的事为念，虽然如此，他肉身的母亲来找他，他就同他们下去，这就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同他母亲下去就回去。多少弟兄姊妹啊，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和我们父母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有的时候不容易合调。那么主要主耶稣的话，你找我干什么？我在这查考圣经呢，我办的是正经事儿，你们回去吧。这样做也可以，主耶稣也可以这么做，对不对？我也不应该有我父亲事情要紧吗？你们回去吧。但是主耶稣没这么做，主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不错，然后这么说是这么说了，他就同他们下去，还是顺从了父母。所以父母总是千辛万苦的又跑回来这么远的路来找你来，他就陪着父母一同下去。多少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当一回人呐，不要做个基督徒做的是神神乎乎的，是一个真基督徒，是真有生命的人，也是个真普通的人。咱们有很多事情要讲神情，也得讲人情，懂不懂啊？但是我们不要翻个个了，只讲人情是不讲神情，只讲人情就是世俗化，只讲神情不讲人情，这个人就是个古怪。不是的，我们活的是很普通，很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们是啊，有一个人什么，有一个人，人家托人办事，人家给他办了什么烧，给托一个人给你烧那个东西，把这东西交给你了，交了你他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拿过来就拿过来。后来人就提醒他说，是你看人家坐了火车来的，把这东西都得给你带过来了，人家给你带过来交给你，你怎么连个感谢都不说呢？你跟他说啥？我不感谢人，我感谢神。你看你听起来，你说是属灵吧，属灵吧，你都忘了人家在火车上给你带着东西，很怕丢了，操了多少心，人家好不容易完安全无事的东西带到身边前，你不应该谢谢弟兄劳累了操心了，你不应该怎么样？不懂，连这话都不懂。我不感谢人，我感谢神。你听起来真太属灵了，你忘了你是人了你呀、啊。我们基督徒啊，也得好好学着行事为人呐、啊，要通达，要通达。我们是要感谢神，但有些事情我们也要感谢人。哦，人家给你帮了忙了，谢谢弟兄劳累了，弟兄劳累了，这么说是不对吗？ 还有人什么呢？人家从远处给你带了一个奉献包，交给他了。当然这个钱是属于神的，昨天我们说过了，是不是？我比如说吧，人家要交给我了，弟兄啊，你给我某某弟兄带去1000块钱，我就装到兜里，这个钱当然不是我的了，对不对？那么我装到我兜里了，我从远方几千里来到这儿，我的心里老是提心吊胆的，怕这钱丢了，你知道不道？我在那儿操着心呢，对不对？一边睡着觉了，还得摸摸这个钱给人丢了没有，还得摸一摸呢，就这么样操着心呢，带到你这儿来了。我的弟兄啊，某某弟兄叫我带给我交给你一个包，让我带过来。那么你收到这个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当然你感谢谁？感谢谁？那钱是谁的？神的。谁给带过来的？你应该是谢谢神。哎呀弟兄，你也是操心了啊，操心了，付代价了。你不应该说是这个，说什么？我感谢神，不感谢人。别装那份属灵的，假冒为善。一个人活的是古怪古怪的，就不活的个不正常的样子，古怪。该感谢神感谢神，该感谢人感谢人，对不对？都得学习这个主耶稣这个榜样，他怎么做人？他很懂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9:25-27，主耶稣是约翰福音19:25-27，就是在耶稣在钉十字架上最后要咽气之前，给他母亲做了安排，对不对呀？指着约翰说：“约翰，看你的母亲。”看他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就这么样子，就把。据说，等耶稣死了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在他的家里头，来养活了玛利亚。据传说是这样。所以耶稣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以弗所第6:1-2，以弗所6:1-2，你们做儿女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所以一个人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今天社会的潮流对孝敬父母是非常的淡薄了。本来我们中国人传统孝敬父母，这是世界全世界都出名的，中国人讲孝道，中国人讲孝道。现在随着潮流的改变，孝敬父母的心现在这种风越来越差劲儿，越差劲儿。做一个基督徒来说，还得保持圣经的教导，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你看啊，有一个小弟兄这么说话，你说气人不气人？他跟他妈跟他母亲吵架，我在场，那个吵了我就没法插手，我就是你俩吵吧，吵完了再说，因为我就伸不进去，他俩就跟他妈妈瞪着脖子弄，妈呀，我对你最大的感谢就是你把我带到主面前了，对他妈最大的感谢是他妈把他带到主面前了。他吵完了，我说小弟兄，我说你妈对你的恩典就是带到主面前了，你怎么生下来的？你把他妈生下的事都忘了，他都不知道他妈生了他了。你最大的恩典是把我带到主面前，把你带到主面前有个你，这个你是从哪儿出来的？你 后来我感谢神，天父那次我也有权柄，我的小弟兄，你不可以跟你们说话这么样平起平坐，不可以的，去跟你妈道歉去，认罪去。他说好，到妈妈前跪下了，妈大哭一场。好孩子，现在一个这还都是不错的还有生命的人，连他妈都忘了，那你最大的恩典是把我引到主面前，连他妈生了就这个事儿都忘了，你在你妈肚里待了十个月你都忘了你啊。今天人们对这个孝敬父母是非常的淡薄了，为了养活一个老人，你看看有哪个子女们是争先恐后的去做，还带抓阄的，抓阄，这真事情，真事情。弟兄仨养活这个老母亲，怎么养活呢？三人说咱们抓蛋儿吧，抓蛋儿就抓阄，抓到谁名下把老妈妈带到你名下去，就在你家里头，你就养活他。那三个人呢都存着侥幸心理，三个人抓蛋儿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我是抓不上啊，对不对？说那好，咱们抓吧，一抓抓到那个小儿子头上去了，小儿头上去回来以后呢，回到家里以后就不吭气了。他的妻子问他抓阄了吗？啊，抓了，抓成什么个结果啊？不说话了。他妻子为什么不说话呢？你怎么抓的？抓到咱们名下了。那抓到名下那有什么难的？叫你妈过来，咱们养活着。不过你妈刚一进屋先朝我叫个娘，每顿饭都端在我的面前。真事儿啊，我说是真事儿啊。好了，这个儿啊就到妈那儿去了，妈呀你到我家去吧，不过我媳妇说了，第一声先叫个娘，然后以后三顿饭顿顿把饭端在他面前。这一个人老年人呢孤苦伶仃的到这个地步啊，真是可怜的没办法了。嗯，可以可以，就咬着牙说我可以，行，就把他妈接去了，到他妈到个媳妇面前，娘，叫了一声娘，就这么办。所以当地那个全村里一听这个事儿都恨得要命。后来这个娘家的爹平常时候常串门来，大家伯伯长伯伯短的，他爹再一来了没人理他爹了，说什么往年我来了村里人都对我很热情，怎么这次我来冷冷淡淡都没人理我了。他爹一经过一调查，人家说了，你养活了好闺女，竟能这样如何如何如何，把这老爹气的，我的闺女就这样，拿棒子把他闺女打死了。这话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下乡时遇见一个法医，公安局的法医，他下乡调查这件事儿去了，这个法医跟我讲的，这很能错吗？一下子把他闺女打死，为民除害。后来全体百姓集体要求政府不要处理这个老头，这是为我们除了害了。所以那老头在法律面前就这么样打死，仍然说是应该还偿命的，对不对？群众的要求，这老头就打就白打死他。这是个法医做鉴定去给我回来，我们这值得一起跟我讲。一个人今天呢，还有一件事真事儿，从来这孩子不孝敬父母，搞对象，跟一个这是男孩跟一个女孩子搞对象， 女孩子就问了，他俩也搞得热乎差不多了。女孩子问那男的，说你们家里还有老累赘没有？这孩子听不懂，什么叫累赘？累赘你都不懂？你家还有老爹老娘没有？我还有个老娘，那不是累赘吗？那我可咋办？你把老累赘处理了，我就嫁给你；你不把老累赘处理了，我不嫁给你，咱俩到此结束。说那我咋处理呢？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下边的事情就发生了。忽然间，这孩子平常也不孝敬父母，这会跟老娘说：“妈呀，今天我带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身体啊，您岁数大了，看看有毛病，咱们就早点治啊。”你他妈说是压根儿就没有到我医院，带我到医院去吧。不过你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你一声不要吭气，不要吭气啊，你不要在那儿动，你就听着，不要在那儿说话，对吧？他妈就知道了，用个大布就把他妈蒙上了，就送到所谓医院去了。到那医院了，就所谓医院呢、啊、各位不是真医院，就送到一个地方去了。人家到那儿按照次序干啥呢？搞火化。说是那么火化，那几个人就说了，哎，下一个该谁了？下一个该化谁了？第一，他妈在那儿怎么样，儿子说了不许动不许说，一个白布蒙上了，他妈妈鼻子痒也不许挠，说不许动，正这会憋得要命了。那个轮到次是下一个，比是那个女的叫王凤仙，比是啥，下一个该王凤仙了啊，我在这儿呢。把大家吓了一跳，这不叫鬼诈尸了吗？就我在这儿呢，吓一跳，这个案是这么破的，真事儿。现在人们就狠到这个地步，对着父母就这样。基督徒当然这种事情是极典型的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从他心灵里到孝敬父母这一条也就非常淡薄了。要一说起来，很爱主，很属灵，对孝敬父母太差劲儿。所以我今天仍然有一天要讲孝敬父母，似乎大家已经做到了，求神施恩，求神光照，你到底你心里头孝敬你的父母没孝敬？特别是我提醒做姊妹们的，你对你的公婆怎么样？据我观察，做媳妇的对自己的娘亲爹娘好的还差不多，做媳妇的对你的公婆好的，据我观察不多。就我们医院那么大，有的老人就跟着，都跟着姑娘。我就做了一个调查，我说怎么老跟你闺女？难道你家里没媳妇吗？跟媳妇跟不来，都跟闺女，唯独有一家是跟媳妇，就是我家。我的妈，我爹妈是跟着媳妇，唯独全医院就是我们家，荣耀归给神，都是跟闺女。为什么？媳妇对自个儿的妈从心里的孝敬的人不多，姊妹们也是如此。你或者你有公婆，你好好求神的光照光照你，你都说属灵啊，或者你和教会的同工啊，不看你这个，看看你在神面前对孝敬父母这一条做到没做到。荣耀归个神。我们家里弟兄六个，我们家弟兄六个，我一直以为是要感谢神的，我的父母都在我眼皮底下，亲自眼皮底下，他们最后断的气， 我亲眼看见，我把我的父母他们都断气在我的眼皮底下。那是因为什么？我们弟兄六个，我的父母是，我的父亲是高级职员，一个月大洋三四百块，根本就不是地主。但是我家的亲戚都穷，所以我爸买的土地是养活亲戚，让他们有一碗饭吃。那么地土地写的证是我爸的名，说这么一解放，我爸就变成个地主了。所以这实质是个冤案。文化大革命来了，是不是？我爸爸早已经就跟政府说了，我是这份地主。人政府说了啊，那行了，我们都经过调查了，你没有罪恶，这些事还是好事呢。你是给穷亲戚种着，你没有在那儿剥削人家，这就了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人呢，又把他旧账折腾出来了，都得把他撵出去，撵出去，把北京办成个水晶宫。北京里头不许可有那个无赖分子，完全干净透明，不是工人农民，那些有点毛病的什么地富反坏右，通通的都离开北京，就把我父亲也给列了这一单，就往回撵。往哪儿撵呢？他就没在农村里待过，往哪儿住去？就硬给我塞到我舅舅家。我舅舅家是又馋又懒，抽大烟，这么个舅舅。感谢天父的恩典，这话12月31号勒令要离开北京，才还差7天左右，我接到信了。接到信了以后，我心里头立刻就里头有个感动，我说把爸妈接到我这儿来。但是我一想，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因为我毕竟有家庭的人，我要跟姊妹商量商量。还没等我商量，我姊妹说了，把爸妈接这儿来，瞅我们俩都说到一块儿去了，是不是？在这个功夫，圣灵给我一句话，我必不使他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这话你懂不懂啊？就告诉我了，神不叫他的悲悲惨惨下阴间。所以叫我就赶快请假到北京。到北京了以后，还不能直接到家去，跑我姐家了。刚刚亮天，我姐问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接爸妈来了。傻弟弟呀，都啥时候了还接爸妈去呢？再有一礼拜人家让就牵走他了，那还叫遣送他呢。我说不，我是来接爸妈来了。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个什么，必不使他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是里头有信心。长话短说，跟政府交代请求政府。那时候感谢神呐、我比这么多年了也会点政治术语啊，懂不懂啊？咱跟政府交代也有一套，因为咱们不是也是个小头子吗？讲政治也有两下，也能够对付着。跟政府一谈，我说这俩人政府的处理完全正确，还能说人家不正确？你毕竟你有土地了的，是不是？我说不过他俩年纪老迈了，多病，你要把他们送到东北去，将来这俩人生病了还通知我们子女不通知？要通知吧，我们一些人闹革命呢，我们哪有功夫来照顾这俩人？我们是闹革命啊，我们是办家务事了。你看这词儿，咱会点，有点水平吧？说那么样子呢，为了我另外我弟兄六个，3个都在北京。让他们弟兄们都安心的闹革命，不要因为老人问题他们受到麻烦， 请政府干脆就把他俩人送到我那儿去，我们单位是个医院，看病方便，让我弟兄们都安心闹革命。咱这词儿你说的有点神经了。这么一说，今儿个不行，明天不行，大仗都盖好了。我一去的时候带着我弟弟，我弟弟往后扯后腿，不行，二哥不行，别去了呗。不，神必不是他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还得去。这个劲儿就是这个信心从这儿出来的。最后还是要求政府，最后到底政府把大仗改过来了，送到我这儿。所以我父母是这么样，我们俩是反革命，加上俩一对老地主，我们家是双家里是双料的，弟兄姊妹，双料的。从人间来说，我的同事他老爹，他本人还不是反革命，他老爹从北京找闺女都不接待他爹，他爹在同事那吃了几碗饭，始终没接待他爹。感谢神，我是把我老爹接来。完了，别忘了，咱还是个反革命。这我们家里四个大人，俩反革命，俩弟弟。这个家里让人家说，这叫臭到底了，臭的。谢谢天父。后来两个人就这么样搬到我家里来了。前后十年之久。后来我母亲生病，半身不遂，躺床上躺了两年，不会说话，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她。我姊妹肺结核，她顾不了自己，她连她自己都顾不了，所以这个担子都加到我身上。神也给我智慧，我以为那么大个人，小孩的尿布有几片尿布就洗完了，大人那一泡尿可了不得，那个尿布也长，洗完尿布你都洗不完呐。神给我智慧，有个睡的是平板床，平板床中间挖个窟窿，上边吊上一个脸盆，脸盆的口比那个板那个木头板的口大，它不就卡住了，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吧？就卡住了，卡住了以后呢，弄一个医院那个气圈，一吹气那个软气圈，就把我母亲整个就放在气圈上，差不多平均两小时伺候一回，上班以前把它连擦带什么抹点花石粉，他就躺在那儿，愿杀杀，愿拉拉，随他便。十点钟左右，我们回来了，把他身子一推，盆拿出来，洗洗涮涮，回来又装上，再把他放上去。这么样，差不多两小时一次，这样长达两年之久。我荣耀归给神。我没有后悔，我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了我。我们弟兄中间唯有我有这点机会对父母行点孝道，我以引以为荣。没想到我们家里两个反个命，是两个地主，这就应该臭得很了。书记嘴里就能说出这话来，点着我名说，这个人是个孝子，还把我当成个孝子。你说这个书记怎么当的？这个书记连立场都画不清楚了啊！反个命孝敬地主，说是啥孝子？这是所以这么人心呐、啊，人心都懂啊，人心都懂啊。没办法，他逗你弄你是他，因为没办法，他心里都懂。这个人是真正的一个好基督徒啊！谢谢主，就这么样吧，把我母亲打发走，打发走的时候， 半夜演的戏。第二早晨我跟司机关系都很好，我在我们单位里头那个勤杂人员看大门的做饭的这些一般人都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关系格外的好。我们见面到现在那个做饭那个看大门的一见着我们都感情都很深，所以我有需要的时候跟司机一打，他走咱们走，半夜就把母亲拉到火化场，拉到放那以后把八点钟回来，我照常上班。上班有的同事们关心我，你的母亲怎么样了啊，我说上东门外了。什么时候发生？我说昨天晚上就不行了，今天一亮天我就送走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我说我心里说告诉你干啥，我爸妈是个老地主，告诉你你的一沾边你不弄得你也不体面了，告诉你干啥？谁也没告诉，就这么样子。那时候咱们有一位对弟兄俩一对儿，咱们的老弟兄你们都认得，把他们请来，我们简单做了一个追悼会，你们都认得吧？这两位啊，现在我父亲也是这样，我唱完段。现在想起来，一想起这件事儿，我一生之中我对不起我的母亲，但是我的姊妹在外地进修学习，两个老的加上三个小的，这个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还不会做饭还给他们做饭，养活这三个孩子吗？对不对？这个我母亲在那儿瘫痪的不会动弹，还不会说话，医院的工作要开刀要什么，这个事情不拿按钟点计算的，常常有时候就晚下班，一点多钟才下班回来，回来我也累得要命，我家里有个破沙发，我一进屋子，我现在还记得三个孩子在地下站着呢，可可怜怜的，等他的老爹给做饭呢。这孩子三个可怜的孩子，我的累得要命，在沙发抻抻懒腰。这跟我妈在屋里喊了，就这么叫，我就什么了，别喊了，知道了。知道了，喊什么？不要喊了。这就让我爸听见了。你不让你妈喊，你妈是牲口，不让你妈喊。你从八点钟一上班走了，你妈在那躺了多少？躺了五六小时了，她难受不难受？哎呀，我爸爸批评我的真好啊。所以一想起来我就对不起我妈，人家都说我孝子，我孝了吗？别喊了，知道了，意思说我知道，一会儿我就给你换盆去了，你别喊了，你稍微让我懒一懒，你想懒一懒，你妈那躺着冷不丁丁躺着压了五个小时，难受不难受？我每一分我一做这个见证，我的眼泪就下来，我对不起我妈。弟兄姐妹啊，圣经说了，带应许的什么？孝敬父母是一条什么？带应许的命令。我不是为了图福，做人子的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本分，就应该孝敬父母。弟兄姐妹啊，说到这儿了，我们都一说都是好基督徒，我们在孝敬父母这方面怎么样？当你自己一旦醒悟过来想孝敬父母，父母不在了，你有多大劲儿也用不上了。为此我感谢神，我感谢神，神给我这么样个机会，两个老人都在我身边，我爸爸把他们打发的离开世界，而且他们都在基督里，这就是什么？这是恩典，恩典。 如果今天在座的各位，你身边还有父母，你要好好尽孝，好好尽孝，贵在尽心意，不是给父母几个钱儿花，往那一放就完了，只要尽心来孝敬你的父母。等你有一天父母不在了，你再醒悟过来，你已经没法补偿了，没法补偿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什么带应许的命令。再有我们关于行为方面，一个遵行天父旨意，一个孝敬父母，再一个我们夫妻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的发生的问题。夫妻的关系，圣经怎么教导？以弗所书第五章22-26，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妻子当顺服丈夫。这是圣经教导，丈夫要爱什么？爱子和妻子，妻子应该怎么顺服丈夫。当你一个做妻子的，你爱他的，爱你的妻子，就如同基督爱教会那么样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教会今天为什么要爱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命了，基督爱我们到这地步舍了命了，所以我们爱基督。如果你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到一个地步，为了命你都能舍了，你的妻子一定顺服你，一定顺服你。今天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怎么样？对妻子怎么样？我认得一个弟兄，一句会儿就来，一句会儿就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说你妻子为什么不来聚会呢？你看这弟兄怎么说啊？
嗨，他在家抓孩子。
哦，抓孩子懂吗？
就他在家里抓孩子呢。
那么聚会是蒙福的事儿是吧？这都是你的事儿啊。抓孩子是妻子事儿，你为什么不让你在家抓孩子，让你妻子出来进进会儿？妻子生下来就是抓孩子啊。然后问他，我说你吃完饭以后饭碗洗不洗？
啊，我不洗，我吃完我就一推，
我就来聚会了。听起来多么爱主，是个好弟兄啊。弟兄姊妹，这是个好弟兄吗？啊，他跟我说说，还觉得他挺什么？哎，我吃完饭把饭碗这么一推，我就聚会去了。这是个好弟兄，连饭碗都不洗，饭碗都是你妻子洗啊。妻子生了孩子也是吃奶呀，孩子他妈妻子喂奶，都是妻子事儿啊。聚会是你的事儿。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你的事儿，人家是抓孩子，你就不知道，你替人家想一想，是个好丈夫吗？亏欠你说起我属灵，我爱主，聚会场场必到，你在家里做着什么一个榜样？你亏欠，你不像个丈夫样。我求神怜悯我说这话，我也有很多缺点，有，我也没有做十全十美，但至少我知道我是忘了这方面来要求我自己，靠圣灵大能去做，要为妻子舍命。这个道理我以前不大懂，怎么叫为妻子还舍命？哎，有一次我懂了一件事情，我们就在咱们这一带啊，就在外，不是这儿，咱们这一带聚会，人家接待我，把我们送在一个什么一个院里头，就是我和妻子和我姊妹俩人住一间房，住那一间房。 住一间房子，这个房子有一个门，这个门和推一个通那间去，那个里头有个门可以通到那房间去。半夜那个隔壁的房间就闹起事儿了，听着到了听着到了，就好像有人来偷东西砸东西。我就说哎呀，我是什么地方，这个有事儿了，有事儿了怎么办，这一定坏人来了啊，坏人来了。我抄起火柱来对着那门等着呢，等着那坏人进来呢。我告诉我姊妹，你只住到里边去，靠墙靠墙待着，你靠墙待着，由我来战斗。后来弄了半天，听了当着没了，还才知道老鼠闹事。那家是个养鸡场，一个院里养鸡，这个养鸡当然这个老鼠就是这个最得劲儿了。老鼠也不知道怎么的，叮了当了叮当，哎，从那儿我明白一次，至少我没舍命，但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舍命的行为？我们常常遇到这问题了，把妻子拉，你往前冲，你上前冲去，让人家冲去，你干什么的？你遇见这种问题了，你当丈夫的冲啊，往上冲啊，姊妹靠边待着去，去去，姊妹去。让人家躲，因为圣经有话说，妻子比你什么软弱，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个？论力气来，你就力气比他大；论什么来说，妻子就是比你软弱，你为什么不要软弱的靠边待着，让软弱你冲，你冲，来来，你冲，你躲到那边去了。你这也才不懂，咋叫为妻子舍命啊？丈夫说。为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教会爱基督爱教会，又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要有这样，必要什么舍命。当你这样舍命的时候，你妻子不要问你，一定要顺服你，因为你爱神，你爱他，他就一定顺服你，你放心。关于说这夫妻的关系也有很多做人道理不清楚。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七到八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怎么样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要叫你的祷告没有阻拦。就正如我们昨天说的，祷告的阻拦有一条，夫妻不和是一个祷告的阻拦。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按情理？按照你的知识，按照你应该怎么做。妻子圣经有教导，除非了为了两厢情愿，为了专心祷告暂时分房，除此以外夫妻就得同住，就得同住，这是圣经的教导。不可以，然而你的身子由不得你，丈夫的身子也由不得你，你彼此双方不可亏负，这个道理懂吗？有的夫妻的关系都是基督徒啊，两个房间，妻子一个房子，丈夫一个房子，有的时候让丈夫去找妻子，妻子把人拒绝了，这对头吗？不对头的，你亏欠你的丈夫啊。夫妻之关系是个特殊的关系，也得把关系处理好，除非为了倾心祷告主暂时分房，然后还都应该归在一处去，这就叫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所以在临前第七章第五节说，临前七章第五节说，夫妻不可亏负，不可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是双方得同意，而且是暂时的分房，还是为了倾心祷告主的缘故，除此以外不可以分居，不可以。 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按照圣经教导去做，没有，有，我们当中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个情况，要是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应该好好悔改。